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愿意再翻开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到十四节。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于是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王自行格的。因为专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强，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第五，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第六节，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治宰的。第七，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又损的。第八，第八，我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九节，并且得义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十，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十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十三，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对不起，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 很感谢神，很感谢神，他将这么宝贵的圣经交给我们。在圣经里面，不只是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而且也把一些的榜样，很清楚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腓立比书就讲到一些个人，保罗个人的经历，他个人的见证啊，告诉我们，叫我们也可以这样行走，也叫我们，不只是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而已。也告诉我们怎么把这个很丰盛的生活怎么活出来。所以我们到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在第三章很清楚的把耶稣成为我们的目的和那个标杆，那个目的告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腓立比书也讲到喜，要喜乐。但是整本腓立比书的那个主题不只是喜乐而已。这本书也告诉我们怎么可以得到喜乐，或者怎么失去喜乐。因为我们可以失去基督成为我们的目标。当人被抬起头来的时候，如果人的注意力呢，不摆在基督的身上的时候，那就会产生很多不同心，会产生一些失去方向。很自然的，我们会失去那个喜乐和那个安心。所以腓立比书保罗在这里想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基督身上，所以在整本书上有70次的说在基督里面，或者在他里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目标，借着喜乐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就问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在哪一处。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所以我们的喜乐是靠主的，所以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确实妥当。为什么这里说与你们确实妥当第一节的于是你们确实妥当，有的人说是一个保护。换句话来说，你有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喜乐如果你有喜乐，这是你的保护，是保护你什么？ 保护你知道你在基督里。多少次我们的喜乐太少，好像没有释放的快乐。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在基督里，你会蛮有喜乐。当然我们不是讲我们的地位，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在基督里，他也在我们里。但是我们讲到我们的实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了主，我们没有让主做主。什么是在主里？你真的需要把他做你的主。如果主真是你的主的时候，你就真正在他里面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叫主，我们说主啊主啊，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主？很多时候我们叫主啊主啊，但是只是求他帮助帮忙啊，只是求他帮我们的忙，帮我们得到我们心里所想的，叫我们可以做第一位。我是从加州来的，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公司很成功的。那个是 I， 就是那个苹果。那个 I 呢，就是苹果那个公司，因为 I 是我的意思，好像什么都是为了我的，所以他所创造出来一切的事都是为了我，为了我的舒服，为了我的方便等等。所以为了我就会很喜欢。所以呢，无论多少钱我都愿意买他们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己高举的时候，我们人就会越来越大。但是你别忘记你的位置，今天你在主里面，在主的里面。如果你在主里面那里就没有我了，不再是做第一位了。我们一切的生活，一切的属灵的追求，是不是在主耶稣里呢？是不是目标向着主，依靠主，依靠主，为了他，急着他，一切都是为了他吗？我们讲到属灵的追求，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可以尊主伟大的话，教会里面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 啊，当然他的头发比我多。但是教会不会有那么问题。隔壁也不会唠唠叨叨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这里说你要在主里面喜乐，靠主喜乐。多少次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实际，虽然我们叫他主啊主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主成为我们的主，所以结果是怎么样呢？你会失去你的喜乐啊！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你就很想星期六来聚会，星期天来聚会。刚信主的时候啊，就很爱主，所以你常常会来聚会啊。好像虽然没有什么服事，但是你整天的看着他，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就越看就越觉得他难看了。他看我，他就越来越看越生气。为什么？因为他所看到的是亚当。你看的是他头发越来越少。如果日子过，你只是看人的话，我们渐渐的就没有活在基督里那个实际了。所以起初的那个喜乐，慢慢的、渐渐的就会失去了。所以这里保罗跟我们说，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很重要。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因为这些话会保护我们。叫我们再看清楚我们是不是在主里。当我们在主里，我们会经历他，我们会经历他的恩典，经到我们就会有喜乐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只是会看到弟兄我会看到弟兄上的基督。所以每一次来聚会的你会觉得哎呀，那个弟兄讲到好像很啰嗦，哎，难听极了。但是你在哪里，你会经历到主，因为弟兄说的话很有恩典，你就会有喜乐了。如果你在基督里你有喜乐的时候，是因为你在属灵上有深度，你对主的认识有更深的认识你就会觉得主耶稣比世人都可爱你就越得到基督的时候，你就越觉得自己有一切，所以你就会觉得有喜乐。你慢慢就会学到什么是一主为乐。 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觉得什么是喜乐呢？有的年轻人爱吃的，特别爱吃的，他们吃那些冰淇淋，哇，好吃极了，啊，很喜乐。或者有的人爱玩那些游戏，他们会觉得很快乐。当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你越来越觉得你越来越会觉得你和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交通的时候在他里面的时候，你才有丰满的喜乐。你就会觉得你有主，你走在他的旨意上，你才有真正的喜乐。不像有的年轻人，你问他们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们会说我所不喜欢的就是神的旨意。好像这是好像是刚开始走主的旨意的人的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当你真的有遇见主的时候呢，你就那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尝过在主里面的那个味道是如何。你活的就是以主为乐。在第三章里面第二节说，应当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第三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神将万事互相效力，叫一切爱他的可以得益处，就为了要主的旨意要成就。他的旨意是什么？是叫你不再像你自己，叫你不再像亚当，叫人看到你的时候看得到的不是张先生或者而是张先生里面的基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有一个旨意，是叫我们都可以被磨成像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所以叫每一个人碰到我们的时候碰到的不再是你，乃是你里面的基督。因为我们这个人，这个罪人，这个亚当的后代，无论你多漂亮多帅见到你多呢，都见到你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有难处，有没有？如果有教会没有难处的，那个教会就有问题了，因为不真。如果没有难处， 如果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戴一个面具来聚会，不让那个真人走出来，那就不真了。所以如果有人当跟我讲，哎呀，我们的教会有很多问题呀、我会说感谢主，要不然如果真的没有问题的话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是一个过程，在过程里面工作，在过程。我们还没建造完成，但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向。叫我们每一个可以被磨成基督的样式。所以这里说，第二节说应当防备权位防备作恶的。为什么保罗说这些话呢？要防备妄自行歌的。因为这一切的都是肉体的，会拦住我们会拦住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样式。肉体。第三节最后第三节的后半节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些妄自行歌里的，乃是说他们行歌的不是真正的有歌里，只是外面的表面的做法。只是有宗教的外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哥罗西书第二章换句话说，当你追求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最大的男主是人的，是人的肉体没有受到对付。因为你们不是受了人所行的隔离，如果真的在基督的话你们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是基督对付你的肉体的隔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活出主是我们的目的的话，我们首先要承认一件事，我们需要承认 需要承认我们的肉体需要受对付。好叫我们真的可以追求。你一定要看到你的问题。刚才我说你们当中有问题就很正常啊，大家都好像开心了。但是你不可以停在这一点。你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这里就说应当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王子行歌的。哦，权类好像当我们不是人。如果我们真是在肉体里面，我们就不像个人了。这句话很严重，因为人的形状是怎么样的？人是照着神的形状来做的，是要彰显神的荣美和权柄。但是可惜我们人一出来就像一只狗。当我们犯罪，亚当的生命出来，我们就抵挡神，抵挡神做人那个实际。作恶的是什么意思呢？第二节，抵挡神的人，作恶的是抵挡神的旨意的。什么叫王妄自行歌？就是只是主意外表的人。换句话来说，第三章第二节，我们要防备这些肉体，因为这些都破坏神的工作的。我们很熟悉罗马书第八章，体贴肉体乃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当我们讲到属灵的追求的时候，割离，割离原来的意思是叫人可以分出给神的人就应该有这个信了主就应该有这个分别为圣是给神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很需要被对付的，或者你忍受一些的痛苦，因为隔离是痛苦的，是使自己受伤的。那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吗？叫我们自己肉体里面的一切可以脱下，叫我们这个人真的可以交给主，交给神，这个人就有释放了，就可以追求在基督里的实际。如果一个人是妄自做一些外表的东西，如果做信了主耶稣之后只是守律法， 那个就不是隔离的实现了，所以就不会好好的追求主。船体都需要做对付，因为人天灵的生命不可以逃避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从我们肉体出来的，我们认识基督是自拔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肉体需要被对付的，或者我们不肯被对付，你不会觉得这个主耶稣是多好，或者你不会觉得神的恩典多好，但是你不会认识他为至宝的。多少次我们的肉体被对付，不是叫我们受苦，但是经过受苦我们的肉体被对付，我们的心就会渴慕主耶稣了。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话，他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第三节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们不可以靠自己。当然人可以夸口夸在他的拳头啊，夸在他的，好像保罗他夸他是以色列族，他是什么支派的人，他是希伯来人，但是从他自己出来的一切，他知道自己还在肉体的捆绑里面。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就受世界上的捆绑，为什么世界会捆绑年轻人那么厉害呢？因为世界的东西很好玩，它会吸引你吸引你，叫你不能出来。其实吸引你什么？眼目的情，眼目的情肉，今生的骄傲。当你看到清楚的时候，这些都是暂时的，都是假的。你多破它，它就真的会破坏。但是当它你受破坏，你觉得很漂亮你很愿意得到它。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商业。那个时候有一个主目是广告。那广告怎么可以搞得成功呢？你要把一些人所喜欢的东西，你要叫它变成人一定需要的东西。要将它把它想要的东西变成它需要的东西，一定需要的东西。所以开始它想要。但是人的心里就是你越看那个东西，你觉得你没有它就不可以活了。 究竟是不是真实的需要呢？不是的需要。那个按键设在哪里？是肉体的今生的骄傲，眼睛的情欲。你说我没有他我就要死了，所以没有我们觉得真的会死。所以你见到年轻人好像年轻人呢，他觉得没有一个东西就没有连见人了。哎呀，我没有名牌鞋子，没有名牌的衣服啊等等。但是当你的肉体接受对付的时候，当你的面子被受对付的时候，你用一个真诚的你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那些的广告的按键在你身上就起不到功用了。真的，当你说你我不爱世界，我不要世界了，神的爱，神的爱就可以充满你了。在你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爱慕，是要爱主的。第七节，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你肉体受对付的时候，你对主的爱就会出来了。当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的时候，好像我们星期二说的，当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所需要的都在基督里。因为基督是在我们一切的一切。当你真的愿意肉体受对付的时候，基督就会成为你的一切了。当你真的看到主耶稣是你的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你所需要的一切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除了基督之外，你没有索取了。因为在基督以外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虚荣的。所以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这些心思都是人想出来的，都是虚荣的。所以不要被欺骗。我记得我有一年来跟你们交通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道路，真理，生命。当主说我是真理的时候，他不只是说他是真实的道理而已，那个真理的意思呢，是我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在基督以外的一切完全不是真的。 唯有在基督里面的一切才是真的。换句话说，在基督以外的东西完全不实在的。今天神在基督里已经把他一切的封上，都有影有形有体的活在基督里。而且他在基督里面要把要将一切的奉上交给我们。我不知道我讲的清楚不清楚，如果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这是极大的把光的看见。如果你没看见的话，你如果你不是这样追求的话，那你就会追求的很辛苦。你会说，哎呀，好苦啊，又背起十字架，要跟随主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所喜欢的，你问李先生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很凄凉。当你发现，但是当你发现基督是你的一切的时候，或者当你真的接受主成为你的主的时候，当你看到只是基督是真实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需要都在基督里，就好像诗篇说，我在天上有谁，在地上还有谁，我所渴慕的是耶和华我的神。这些话不只是给我们六十岁以上的人。你会跟我说，当然呢，你那么老了，你也没有力气去玩了，当然你跟我们说这些话，因为你已经玩够了，但是现在轮到我们了。我告诉你，我们以前呢都愚昧的，我们都传过的，都被欺骗过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一切是虚晃的，所以你不需要等到六十岁你才明白过来，基督是可以成为你的一切。我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没所爱慕。我们不需要等到六十岁才领会过来。今天你就可以很开心的追求主了。今天神有恩典给你，叫你今天都可以有丰满的喜乐。保罗在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里面有很大的爱慕，使我认识基督。哥林多后书十三第五，如果癫狂是为神，就是 因为他有热心，他想认识基督。他在这里说，使我认识基督，他是蛮有喜乐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为什么就有这种心情？因为他愿意把他的己交给神对付。所以我为他已经掉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这里说我为他已经掉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保罗是什么时候讲这些话呢？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监狱里，他在罗马坐牢的，但是他的生命就在高峰的，神给他很高的启示。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也同时写了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他是一个很认识基督的人，但是他觉得他认识的不够。他在心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渴慕，他在心里还有一个极大的心情，一个极大的热心。不知道你们对什么有热心？英国人呢特别喜欢，他们喜欢足球，踢足球。美国人呢我们也喜欢足球，但是我们美国的那个足球就长长的，不像英国的足球圆圆的。我第一年读大学的是看到美国人打那个美国的足球，那个时候我真的一点都不懂。我的同屋，我在大学宿舍的那个同屋，他就跟我说我有两张票，我带你去看美国的足球，去看这个足球队是 Nebraska， 是七年都没有输过的。所以我们就坐飞机去所以我们坐飞机从 San Francisco 到 Nebraska 去，因为我们是学生，所以那个票就很便宜。我的朋友问我，你有没有红色的衣服呢？那我就有一件红色的，我姐姐送给我的，从来都不敢穿的红色的。我朋友就说你就要穿了。所以我就穿着红色的衣服，跟我的那个同学一起去看那个美国的那个足球。他们全部都穿着红色的衣服，因为他的这个队就穿红色的七年都没有输过，但是那一天呢他们就输了。我们晚上就坐飞机回去了，整个飞机场的人都是穿着红色衣服的。 大家都低着头，因为他打输了那个球。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神，就是恐他狂暴的，去狂爱的，狂爱一件事。那你呢？你对主有没有一点点这个热情？你对很多东西有热情。如果你对主有一点点的热情，啊，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热情对主，你可能真的没有认识主。可能你认识主的只是第二手的。如果你真正的认识主的话，他会比那个足球或者任何的球都更美丽，或者任何的游戏都美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因为如果你真实认识他的话，他会叫你都迷进去了，你就会没有他，你就不能活下去了。如果你早上还没跟主说早晨，或者你没有看过圣经，你会觉得好像不舒服。如果你有一天你不去聚会啊，你好像错过了什么的。所以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愿主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这个极大的爱慕，叫我们认同他的死。我们藉着死，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的死亡，胜过世界，胜过罪恶，胜过一切的情欲，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主已经把这个交给我们了，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口，张开我们的嘴巴，我们求他，他会大大的上，他会大大的给我们。昨天我们都有交通到马太福音，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给他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因为我的心是柔和谦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给你们有安息。把我的轭负上，我就给你的安息。因为我是温柔谦卑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觉得主的轭是容易的吗？你觉得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吗？ 啊，你富足的恶，你会觉得有安息没有？还是你觉得不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不是很凄凉的？要舍己呀、啊！我们要被对付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别忘记，当你来负主的恶的时候，那个恶是谁帮你一起负的？慢慢的你会发现，在你隔壁的主是他帮你付那个单子的。这当你真的跟从主的时候，你真的爱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单独的自己凄凄凉凉的来担你的十字架。当你学主的样式的时候，为什么主说他的恶是轻省的，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在你旁边的，在你隔壁的，就是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我觉得在英国 的汽车很小。有一次我借过一个朋友的英国的车，哦不是，有十二个 cylinder， 是 B12、一个大车，不是一个小车，就一开它就很快，很有力量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主不只是12个cylinder。以弗所书说，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19，第一章19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9。
上帝啊，所给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蕴藏的大能，加给使你罪孽就堕落七
分。以弗所书第一章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如果我们真正的跟随主，当你真正的和主一起负恶的时候，当你真正信主信到这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在基督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叫基督从，所以在基督上的那个能力也会显上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担子是重的呢？
有什么难的？
有什么恶是难的？
神就主父的能力在你的身上，
神叫父父叫子那个复活的能力也显在你的身上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你就不会释放了。对不起，如果你能够看到，你就大被释放了。 你会经历神的大灵、大能、大力。虽然有的担子我们觉得很大，但是因为我们信主，主就在我们身上和我们同在，是复活的大能托着我们。所以主告诉我们，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认识主的时候，世界的难处我们以为很重的担子加在主的身上，就觉得不是什么，不是一回事。你先前你觉得哎呀，那些东西你真舍不得放，但是今天你认识主，你嫁了给主是粪土。当你真的有主这个至宝，如果这个是被彰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切的都是，一切在主以外的都是粪土。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走的路是难的，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因为我们没有认识他，我们没有他的能力。如果你真的认识主的，你会觉得在世上所有一切的都是粪土。所以如果你比较一下粪土和至宝，真的不可以比。所以好像保罗为了基督，认识基督，我们就把一切看作粪土。愿意主的那个至宝真的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所抓住的东西，所以现在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就掉弃。我们掉弃那些求主给我们一个科目来认识他，而且我们竭力的追求。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那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们有这颗心吗？有没有一颗心去追求主？渴慕是一回事，但是竭力的追求是二节，竭力追求，追求是另外一件事。今天我们对于主的话，聚会侍奉，我们有没有渴慕？如果我们有渴慕，就有，如果我们也需要加上追求，我们需要竭力追求。 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是拉那个小提琴的，他是这是他的职业。有的人拉那个提琴呢，就好像汤鸡杀鸡的那个声音，一一嗯嗯嗯那个声音。但是这个弟兄呢，他拉提琴的时候，小提琴的时候，哇、哦，那多美呀！他那个他拉的那个小提琴的那个美丽的音乐，就提高了我们的灵。啊，他现在搬去 LA 了。有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叫他拉一些的音调给我们。我发现他的脖子有红色的，是什么原因呢？他能够拉得那么美妙的音乐，他不只是喜欢小提琴而已，他是竭力的追求，所以甚至把他的脖子都弄红了，红红黑黑了。今天在你生命上，你有没有去追求认识主？一直在你身上有一个疤痕，有一个，你有没有为主，为了追求认识他有一点的牺牲呢？或者你有没有受过伤，为了主受过伤？但是如果真的是为了主的话，人看来你是受了委屈，但是主会将他自己更多的给你，你就会好像约伯说，我现在不是风闻有你，我真的见到你了，我亲眼见到你。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肉体受对付，以致要得到基督。十二节说，我乃是竭力追求。第三章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因为我们要得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神得着了你没有？今天你有没有得着主？你说我得到永生。你有没有得到主做你们的一切？你有没有得到？有没有得到神为你预备的一切？因为他召我们每一个人，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要，因为这里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或者以前我们做过很多，或者你有一些经历 对主有一点认识，或者有一点的胜利，但是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因为今天的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得着基督。你可能会经历很多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等于神自己，你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基督，部分的基督不等于全部的基督。他会觉得自己疲乏。你看到一个健康的人，好像 Isaac 很健康，他一定很能吃的。我看到他吃那个包子那个烤鸭，他一个一个的吃，因为他健康。你今天的属灵的生活健康不健康呢？你能不能吃？你能不能吃属灵的餐？还是你觉得哎呀，弟兄今天讲了一个半小时了还没下台，哎，我已经饱了。还是你觉得哎呀这么快啊，那么快就一个多小时了，你有没有属灵的胃口？你愿意不愿意得着全部的基督？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在主，他在保罗的眼前只是 一件事，就是得到基督向着标杆直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标杆，但是标杆只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标杆只是一个，就是得着基督。如果我们是当兵的，不要让世上的事情前身。因为我们要招兵的那个人，我们投他的喜悦，要不然以后我们如果赛跑，我们不可以得奖赏。如果好像一个农夫，如果不竭力，要不然就没得吃。所以主会供应我们的一切，我们所以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眼睛要专一，当你眼睛专一的时候，你全身就有光了。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当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他自己就成为我们的满足了。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今天很多人都有太多事情了，但是这里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叫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不是英女王给你的，这个奖赏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的。神召我们，是预备了一个冠冕给我们。 那天他会对面对面的给我们，他会亲自的给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是奖赏，如果奖赏就不是恩典。恩典是你不需要付代价的。很多时候你付不起那个代价，好像我们的救恩，我们付不起那个代价，只是白白的神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但是神这里是讲到一个奖赏，这个奖赏我们要付代价。所以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所以神，因为神要给一个奖赏我们，这个奖赏是什么？透过这个奖赏要表明是我们是神的满足。这个奖赏表明我们已经得到基督了，我们已经得着他要给我们的。当我们见神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我们的奖赏是什么，但是主耶稣会拍一拍你的啊，那你真棒啊，很好啊，走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我们的父亲的面前，特别中国人的父亲，他们不会赞人的。当我做得好的时候，当我做得好的时候，我父亲只是点点头，笑一个微笑啊，我就知道了，他很满意，我就开心极了。啊，我就不再需要什么在他身上了，因为他已经给我一切了。但是我和他当中，如果没有他的点头，如果没有他的那个笑容，或者他说棒了好了啊，如果他把一切都给我，但是没有他的那个，没有他的点头，没有他那个笑容啊，我就觉得不好了啊。但是如果他点头，他有一个笑容啊，我就释放了，我就满意了，他也满意，我也满意。主认同你，认同我们，我们可以得着他要我们得着的。我们要得着他要我们得着的，我们也可以成为他要得着的。所以当主向我们点头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永永远远活在那个五见解的那个交通里。但是今天我们需要这个渴慕，我们也需要那个追求。时间没多，主来的就很快要来了。为了那个永远的那个喜乐和满足，我们知道主已经近了，很快到了。 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基督是不是你追求的目标？你愿不愿意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为了要得着他，你愿意不愿意放下自暂自短的世界的事情呢？为了要得到主的点头和他的笑容，你会不会愿意有一点代价，付上一点代价呢？当主认同，当他有对你有笑容的时候，他会抹干你一切的眼泪。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每天都有新鲜的生命。如果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虽然世上有很多东西吸引我们，但是我们都觉得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跑主的路。如果我们跑主的路呢，我们不觉得有舍弃了什么世上的，因为神给我们的福气是远远超过我们所牺牲的那一点点。我们可以认识他的大能，我们可以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受苦，效法他的死，叫我们可以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愿这些话成为大家的勉励。这里我们才一同的赛跑，以致我们可以得着。叫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来的得到的奖赏，因为这个奖赏是基督自己。我们可以自由的祷告。